念一段圣经，在路加福音第十九章第一到第十节，一到十节，我们同声来读出。耶稣进了耶利哥，要从那里经过，有一个人名叫撒该，做税吏长，是个财主。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只因人多，他的身材又矮，所以看不见。于是他跑到前头，爬上双树，要看耶稣，因为耶稣要从那里经过。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须住在你家里。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众人看见，都私下议论说：他竟然到罪人家里去住宿。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勒索了谁，就还他四倍。耶稣对他说：今天救恩临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是要寻找和拯救失丧的人。今天这个经文大家可能已经很熟悉，对不对？我今天给信息的题目就是救恩临到这家。特别呢，在这个福音书里面呢，我们看见其实提到救恩只有五次，四次就在这个路加福音，耶稣基督亲口所讲的救恩就只有这里这一次。这段经文的场景就是记载耶稣有一次他到耶利哥城，在那里呢，他就遇见一个人叫撒该，然后就把整个撒该这个税吏长的生命改变，而且最后他说今天救恩临到了这个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意思说他同有亚伯拉罕的信心。耶利哥城是耶稣进耶路撒冷之前最后一个站，如果你看地图，你知道耶稣基督是从路加福音第九章的结束的地方一直到这里，都是他一直要朝向耶路撒冷这个方向，到了这个最后的一个时刻。在这里他讲的重点就是讲到人得救的问题，也是在回答向文群众有关谁可以得救的一个问题。我们知道撒该是一个外表成功但是内心是非常非常失落的一个人，主耶稣走进他的生命里面，带来翻天覆地的一个改变。所以我们看看这里有几点。如果你看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说这个是一个认知心灵孤单的失落。有时人呢，他在孤单失落当中，可能他也习以为常，他也不觉得是什么。撒该的人生如果从一般人的角度，其实也蛮值得羡慕的，因为蛮成功嘛，有这一种的身份地位，有这样的财富，其实他非常一种空虚与孤单。从哪里讲呢？你知道他有地位但是没有尊严，因为撒该是一个税吏长，有权有势，有很崇高的社会里面所谓地位，当然适得其反，他在犹太人当中是最被歧视，被看不起，被鄙视和恨恶的。所以他这种表面的地位，所谓权势，并不是一种令人羡慕的东西，所以呢，可能犹太人背后看到这个人呢，就觉得心里面他应该改名了，不应该叫撒该，应该叫他该杀，这个人要杀，这个人太坏了，这个人太不好了，我不想见到他，要杀掉他。可能他们心里面都非常的一种觉得
对于这个人不满意，而且是很憎恶他。你知道在圣经里面每一次出现税吏这个名词的时候，通常会有后面多两个字，就是罪人啊。税吏跟罪人是并列的，几乎是同义词，一谈到税吏就知道他们是罪人啊。这些罪人是什么人？就是税吏。为什么叫税吏是罪人呢？你不会叫今天受税的人啊，像税务局的官员是什么罪人，你不会这样吧啊？因为呢，犹太人觉得这些人呢是犹太奸啊。以前呢，我们汉人啊替外敌做事情就变成汉奸，对吧？啊，哇，你竟然跟那些下我们的罗马政府来做事，你就是我们的一个油奸啊，是一种身份。因为呢，这些税吏是替罗马人受税啊，所以犹太人觉得他们是叛徒。而且呢，在那种社会制度里面，当然没有制度是完全的啊，只有这些税吏向罗马政府缴纳所必须指定的税款之后，他们是向百姓私底下收。多少都没人管了，不好管了啊！这就是你的了啊！只要你把我要的你给我就好了啊！罗马政府只要要求他们做这个事情，替他们受税，因为他们也受不了，没有他们自己的啊一些啊被管辖的犹太人啊又怎么向犹太人受税了？所以这是犹太人就非常憎恨这些向他们受税、替罗马人来受税的这些税吏啊。怎么说他们？收多少都可以，意思是说他们背后不单只是贪污啊，而且是勒索还有敲诈啊，没分别的，你没有话讲的，他有你多少你就给了，不然的话他就跟你过不去，而且呢他就一定会给你很多麻烦。所以你讲也可以从属下税吏收取佣金啊，因为他手下有一批的人替他收税，所以呢，他们都得到好处啊。这个税吏长啊，下面有那么多手这个下属啊，所以呢，他们就会给这个税吏长啊，也有一些好处，所以他们就得到的金钱比一般的税吏就更多了啊。所以如果税吏是罪人，税吏长肯定就是罪魁，对吧？啊，罪人当中最大罪的那一个。啊，所以你知道这个撒盖啊一点都不好过啊，因为人看见他的前面就憎他的后面，所以虽然有地位却没有尊严啊。如果好像香港人喜欢讲一句什么事啊，过街老鼠啊，过街老鼠啊，你都懂下面那句是什么了啊。所以这个撒盖就是这种情形，多悲哀可怜，对吧？可能是不是他身不由己啊？他也不想的。哎呀，真的，这个好像是忧差啊，变成了苦差啊。今天在我们社会当中，也有很多像他这样的一个人啊，表面风光，表面是正人君子，但是他们心里面那种的，哇，苦闷，你是外表看不见的，就是有苦自己知道，对吧？身居要职。但是并不等于人真的尊重他，因为一些跟他一同公司工作人就知道这个人的为人是怎样，不是外表可以告诉你的。所以撒该也许是这样，活在权势的高墙里面，却没有一种人情里面需要的温暖。还有呢，他有钱财但是不富足。如果说钱呢，他一定有很多了啊。你看刚才他这样得来的钱那么容易啊，当然这是有时候是不义之财啊，他有了也不等于他真的开心哈。其实他也毫不富足，因为财库这两个字，财是钱财财物，富当然就指到富有富足，但你知道吗，两个不然并不是必然的一个相应的关系，可能是有关联，它是相反的观念啊。有钱财并不等于有富足，有些人除了钱财之外什么都没有，那你说他是富足吗？恐怕他穷的只有钱，除了钱以外什么都没有，你说他有钱就是富足了吗？他人生都没有其他 给他可以有快乐的一个这样的因素，有钱，很多人看到很多钱才烦恼，对吧？没有那么多钱还好，有钱了啊，结果就不晓得怎么处理这些钱了，变成不快乐啊，不晓得怎么去处理。原来真正的富足不只是金钱和物质上，更加是在心灵上。有些人很有钱，但内心没有平安。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今天怎么样，或者今天如果还有没有信主的朋友，不晓得你今天在人生几十年，你又追求的是什么？你追求的，你得到，你就以为你真的有满足、有平安吗？人生里面除了钱以外，还有什么值得我们追求？更值得我们追求呢？有时候平安是钱买不到，对吧？有时候呢，我们有了钱，其实心里面的是不安。其实我们需要的平安从哪里来？耶稣说：“人若占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钱还买到舒适啊，钱能买到舒适，但买不到平安啊。买一张很舒服的床啊 ，king size 的床哦、啊，你这在这个翻跟斗都可以睡不着啊，整天在翻跟斗啊。有钱买很舒服的床，但是买不到一觉好的睡眠，有没有啊？肯定有的。”美国19世纪上，到19世纪末到上世纪中，有一位叫钢铁大王叫这个亨利海瑟被称为现代美国造船之父。他曾经说了一句话，他说呢：“当我拥有一切的时候，我才发现快乐早已离我而去。”这句话的意思是强调，即使拥有了一切财富，也并不代表他已经活得快乐，因为真正的快乐可能早已经丧失。这句话转述的重点是，财富与快乐之间原来没有必然的联系。在这里也指出，在追求财富的过程中，人可能会失去比金钱更重要的东西譬如人际之间的关系有时候说讲钱呢是感情，对吧？失去一些人与人之间和好的关系，或者内心的一种的平静。所以财富不能抑制内心的贫乏。还有你看见这个撒该，他有想望，但是呢被众人排挤，他内心那种苦闷可能那个情绪长期受压的时候都是产生不正常的情形。你今天现代人在城市生活里面，很多那个忧郁症可能就是因为长期在这种受压的环境当中还找不到出路结果向来塞结果就产生这些毛病问题出来所以如果你心里面有重担，你不要一直以为把它忘记向内塞就可以解决其实你应该寻找真正解决的一个方法这个撒该没人愿意做到的朋友，因为人家都不喜欢他他也没有倾这个诉的对象。那一次他知道耶稣从那边经过了，只是他想出一个最卑微的一种心愿，他这种想望要见见耶稣，其实都不算的是什么切望吧。但是很可怜，这些小小的心愿都难以达成你说人生还有什么乐趣呢你工作很忙以为出去走走人家那么热闹蹭蹭热闹看看耶稣来耶稣这个名我好像听过耶稣他是怎么样我没有见过，所以呢我应该要看看他。这个也是很正常的一种人的反应，对吧不是单出于好奇今天如果说有什么名人经过我们这个阿德莱德你就看看如果有机会有空去看看一赌他的风采也不错吧所以这个撒该因为他太苦闷了，要看看耶稣不错看看这个人家常常说的这个耶稣是怎么样子。那人家一知道这个撒该来的时候，他们怎么？他们其实就故意不给他看， 叫他来，哎，这个矮仔来了，这个矮仔了，他来了，大家都知道要怎么做了，要对付他，他要看的我们就不给他看，他要身材那么矮，他就没办法了，他平时对我们不好，现在我们要给他一点点颜色，给他一点点的苦头，这个人呢，他就知道味道。所以，哎呀，这个撒该你知道吗？他本来一个人都已经非常孤单了，现在要看一看耶稣，都好像被人拦阻，看不见，那怎么办？我们说矮仔计划很多了，他就想尽办法，你们不给我看了，我就不会在这里投降，我就想想办法。他呢就想到要爬上那一坡一果的双树那边，所以寻找困境绝处的出路，就是当你看见你的那种无助的时候，你需要一种帮助，不是出于聪明啊，但是你必须要找出一些解决的方法，不在那边人家不给我看，我就不看了，我就站在那边了。今天很多人邀请你来信耶稣、听耶稣，哎呀，不听了其实有时候人家邀请你来，你都来吧有时候你不是你要来，就一定有机会来有机会的时候，我们也不应该那么容易就放弃，对吧？要看看这个难道不是一个机会吗？说不定就对我都是一种的帮助，一个好处所以这个矮仔，你要佩服他他不会因为人家可能是故意，他也知道为难他，但是他呢也不会一直说就放弃吧有人带你，你应该把握。这个人被人排挤，他也没有放弃，他也想到在那边有一棵树真好耶稣必定在这里经过的他就有一个意念，他要爬上树你们都没有我那么高我那么高，你们都拦阻不了了，你阻挡不了我的视线所以我肯定会看见耶稣，我居高临下，我看到的角度位置你们都没有他觉得很满意他的用意是看看耶稣就好了，他没有什么想望，他也没有想到那天会带来什么事情，就是他这种的用意带来真的一种意想不到的一个很大的收获。他一方面很不甘心人家不给他看他就有看，今天什么是你的男主呢？人家排期这个傻盖他都不会放弃，今天有人带领我们来，我们真的要抓紧这个可以认识耶稣的一个机会，这就是他生命改变的一个开始。这种灵里面的醒觉一直要到耶稣那里的念头，我想都是神在他灵里面给他一种苏醒有时候人生好像很平凡，有时候你觉得没所谓了，没必要了不要那么麻烦了，有什么听什么耶稣了信耶稣跟不信耶稣好像都没有分别了没所谓了，其实你就看差一线。我们要看清楚，有时候有一种意念出来的时候，你不要拦阻，不要消灭它，可能圣灵就在提醒你先从这里开始不要拒绝。想不到这就是你整个生命改变的一个开始。所以亲爱的各位，你看到自己内心的需要吗？我们需要有一颗的醒觉，不要迷失在我们日常生活的一种忙碌里面，可能我们都没有什么方向，我们就继续好像乱冲乱撞一样，找不到生命该有的一个盼望。我们需要满足，谁能给你满足呢？然后你看见这个撒该他怎么呢？他没有放弃当中，他放下自己的身段假设你今天看见我们南澳那个什么畜牧局的局长为什么他穿了西装爬上那个电灯柱上面，他干嘛？哎呀，原来他知道有什么人在那边走过这个动作太奇怪了哎呀，人家又觉得你这个人肯定精神有问题了当时这个撒该 无论人怎么看他，他都知道他有身份有地位的吧。啊，原来这些都不要成为他的拦阻，他不介意人家怎么看他，就非要看到耶稣的面不可，就产生这种行动。这个行动呢，就是不要看自己的面子，如果他看自己的面子，他肯定爬不上去的，你懂这个意思啊？他能够这样在众人面前，人家觉得很奇怪的，他就做这个，不是叫他们做一些他们觉得奇怪的事情，只是他这种人家看为奇怪的事情，在他来讲呢，就是一种很正常。因为我不这样做，我就看不见耶稣。不管你们怎么说，因为你们不给我看，我就要看。结果呢，这个撒该啊，就真的心愿达成啊，他能够看见这位耶稣。有时候我们会不会太看我们的外表形象，我们的一种所谓尊严，我们的身份地位啊，反而我们没有一个好像小孩子那么单纯的心，就要来到耶稣面前啊，排除万难。不单只没有在难处当中低头，他就冲破排除这些难处，就是要达到这个要见见耶稣的一个心愿。而且他知道这个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可遇不可再的，你要看就看了，你不看你就忘记太好了啊。所以他就顾不到什么，顾不到自己的形象，公众形象什么形象，人家看我怪怪的，他都不顾得这些了。他就是有一种产生一种见到动机而来一个反应我觉得这个也蛮可爱的今天我们有没有这一种，是因为人家的眼光觉得哎呀，为什么礼拜天那么好好玩的地方你不去你要到教会去呢可能有些人就不希望给人家这样眼光去看他，他就宁可不去了不去就不去了，反正很多人都不去了，我也不去了是因为这个环境人的因素来拦阻我们吗？还是我们知道我们要做的是什么，不被这些环境所影响，不怕人家笑，不怕面子的问题。因为他知道一件事情，如果今天看不见主，他会在失落当中更失落，一个最微小的要求都达不到，他会继续在空虚的当中，他的生命就觉得再没有什么让他值得真的追求或者看见他在这种人生里面有的一个出路。他这种动机带来一个很大的决心。所以亲爱的各位，如果你今天还在救恩的门外来徘徊的时候，你不要让这些成为你的拦阻，不要成为你的障碍，因为耶稣就在那边等你。你要来到主面前，经历他在你身上一切奇妙的作为。然后你看见这个撒该，哇，真的做梦都没想到，我可以说这个是妇人遇上的惊喜在 那天他不单只见到耶稣见到耶稣就好了好了，心满意足了，好的目的达到了。其实耶稣不是让他光看见，他就以为就是他来到这里让他看见的一个目的。耶稣怎么呢？耶稣走过那个地方抬头就看见他不是因为这个撒该哇太注目了太引人注意了只是耶稣早就认识这个撒该，知道他心灵里面那种的苦闷，那种需要几乎我可以说耶稣好像是特而为他而来的吧，所以他肯定不会不留意到这个在树上的撒该，可能耶稣要在人丛中找这个撒该，但没有他见到这个撒该就在那边在等着他，所以他就说撒该你快下来如果你是耶稣，你看见这个场景，你心里面有怎么的感觉你觉得是撒该真的他这样做就对了因为他没有放弃，他说我今天要住在你家里。一个本来只求见到耶稣就满足的撒该，从来没有想到眼前有这一幕的出现，做梦都没有想到耶稣竟然留意他， 不单只留意到有他这个人在那个地方出现，而且认识他，因为叫他的名。哇，耶稣从哪里知道他叫撒该？难道是他什么臭名远播？这个撒该在那边呢，耶稣你到了耶利哥，你肯定会，可能很多人告诉你有这个撒该这个人耶稣大概都想到这个撒该在那边真的不好过，所以出现在那边要等他的就是这个撒该耶稣知道他是谁，认识他，知道他的名字，呼唤他。这个实在对撒该来讲超乎他所想所求，对不对？有时候你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忽然间有人懂得你的名字，叫你的名，你觉得哇，我是谁？你竟然记得我，不是记得你了，你可能就人从来好像没有见过他，你都不认识他，他竟然认识你，是不是受宠若惊？受宠若惊，对吗？这个撒该是众人都很恨过他的吗？那么尊贵的耶稣，众人都要看他的，竟然其他人不是没有看见，他就是看见我，而且他呼唤我的名字。你如果你是撒该，你心情怎么样？你觉得哎呀真的无地自容啊，哇耶稣 你不是不知道我是谁吧？你知道我的名字，你肯定知道我是一个哎呀他们说我是坏人啊，我是罪人啊， 你叫第二个吧，你不要叫我，他好像没有面子的。但是他心里面觉得哎呀，耶稣竟然那么看重他，耶稣也不管其他人怎么看他，好像在那个场景里面只有他跟耶稣两个人，耶稣跟这个撒该在那个地方，当然讲很多的人，他们不在演戏，不在做一些事情给人看，那么自然的发生这一幕啊。这个撒该忽然间就觉得自己的身份被提升，不是因为他的身份地位，是因为他竟然在耶稣的眼中被看为宝贵。可能他的名字很久都没有被人叫过，叫他就是这个人该杀，这个人是税吏啊，这个是罪人啊，可能的都叫他不好的名字，几乎忘记他还有个名字，对吧？失去他的自尊，他知道被众人排挤，耶稣也不一定会接纳他，但耶稣竟然看中他，不单只没有嫌弃他，还接纳他，提升他，甚至要做他家里面的客人。哇，你说那个几级的提升呢？一个都不够，两个不够，三个不够，哇，这是最终极的，你下来做嘛，我要到你家做客。哇，这个撒该真的好像被提到天空一样了，对吧？这个真的不可思议，所以他一定觉得很不配，他一定非常感激耶稣。这句话改变了一切，撒该以为是在找耶稣，其实是耶稣在找他，甚至仿佛是特意为他而来，不但在空间相遇，而且耶稣要进入他的心。其实那一刻耶稣已经进入他的心了，你看到没有？正如主耶稣所说的，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他怎么不会拯救这个撒该呢？他怎么不知道这个撒该那种处境，那种失丧？耶稣来到这个世界就是寻找失丧的人，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好像当时只有一个撒该，当时很多人看见耶稣，知道耶稣，接受他，同样得到耶稣的拯救。今天也一样，今天如果你听过耶稣，但是你没有真的打开心门接受他，听都不能带来你真的跟耶稣发生这种生命的关系。但是这个权利机会还是属你的。耶稣不是单单为撒该来，他为世界上每个人而来，为你而来，也为我而来。所以这个权利你要把握，主耶稣也在寻找你你如果觉得自己失落，谁能帮助你？原来耶稣一直在寻找你，他不单只要寻找你，他要拯救你，愿意我们真的被主拯救。然后你看见耶稣说他来了就是为了这个目的，然后你看见这个撒该经历生命改变而来的满足，他的反应怎么呢？他马上回应，而且非常有喜乐的，圣经怎么说？哇，欢欢喜喜的接待耶稣，不再等了，不要等了，马上下来， 迫不及待了，对吧？哇，可能他一跳就跳下来也说不定哦。顾不得那么多了，面对这样的一位主，撒该只有一个回应，就是接纳他。不接纳他还要接纳谁呢？没人接纳他的，耶稣竟然看中他，你不接受耶稣还接受谁呢？谁能够给你接受呢？所以他毫不犹豫，欢欢喜喜这几个形容词啊，其实可能在撒该的生命里面早就没有了。可能那么多年来他从来笑不出来，对吧？这种接待就等于他信靠主的这个意思，而因此他也成为神的儿女。因为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得很清楚，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我知道那一刻，因为撒该这种的回应行动，接待就是接受了耶稣。耶稣因为他的这种相信接受，进入他的生命里面，成为神的儿女。他从此也不再孤单。而且圣经里面的记载，他不单只有马上的回应，而且呢，他是即时的一种改变，因为他心里面满有平安了，其他都不再重要了，因为最重要他现在得到了。他公开的悔改，他怎么说？他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勒索了谁，就还他四倍。耶稣没有要求他的哦，你知道吗？耶稣没有，他也一句话都没有讲，一讲就是这样讲一句。因为他知道怎么呢？他知道现在他有的那种平安满足是从来没经历过的，相对之下现在他有醒觉，他一直要寻找的这些金钱不能给他满足的，现在他也不在意这些为他的满足，他心里面非常被主的恩典感动，因为被主爱触动，内心因着主已经得到满足，不再需要那些金钱。反正他本来有那么多钱都不能得到满足，就好像保罗一样，他因着得着基督为至宝，所以就看万事如粪土啊，那是本来当然不是粪土了，但是你以前以为如珠如宝的，现在上帝之下耶稣是至宝，那些马上被比下去，马上什么珍宝变成粪土，对吧？因为他知道更重要的就是这位耶稣，他已经得到耶稣为至宝，至宝最重要的都得到了，其他可以不要了，对吧？我算一算这一条数啊，这条这条数学怎么？假设这个撒该有100万啊，他一般给穷人，他只有剩下50万，对吧？如果他勒索过12个人，每人勒索他1万，他还他4倍，每人要给他4万啊，12个人都48万了，对吧？这条数啊，剩下2万，我相信他肯定欺骗人的不止12个人吧。意思说他倒贴出来啊，他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穷光蛋一个了，他在所不是，哪里有这样的一个人呢？如果他的生命不是看到真正的一种满足，他不可能有这种的举动的。他不是傻，你不要以为他忽然间以前哇一直多多都不够的，钱越多越好的，现在哇什么钱都不要啊！我不是说你要钱是不对啊，意思是说这个撒该呢，他竟然因着得着耶稣之后，他生命能够带来这样完全的改变，彻底的一种改变，只是因为他生命里面已经得到真正的满足。一个人得到耶稣成为他生命的满足的时候，他就知道他教师梦想以为重要的已经不再重要。在人家来讲以为这种是损失，但是你看见那么懂得这个找钱的计算的一个撒该，都认为这个是最值得的。 这个真的值得参考，对吗？问题就是你有没有真的以耶稣为你的至宝，有没有真正经历过耶稣救恩的滋味，有没有经历过耶稣救恩的宝贵，你尝一尝主恩的滋味，你就知道，哇，怪不得，怪不得，哈，这个傻该，他真的不傻，哇，原来他真的整个生命就这样改变。而且呢，这个撒该不愿意耶稣因为他的缘故备受非议，因为耶稣应着他就被人怎么讲了，耶稣你不晓得他是谁吗？他众人都憎恨的人，你什么地方你不去就偏要去他的家，耶稣你没有搞错了。哇，撒该就更不好意思了，耶稣因为他被人非议，所以呢他马上有这种生命改变的行动，不是一时之间的，他讲的就收不回来了，对吧？他这种的表现是因为他要当众告诉人，这个在他们眼前的撒该已经不是他们以前眼中的撒该了，已经不是那个撒该了，现在你们看见的撒该已经不再一样了。其实他就是要讲这个，一个真正经历生命改变的人呢，又表现的，所以如果你信主那么久了，你故意做也做不出来，但是你真的有生命经历的，你也不会不表露出来的。这个就是撒该他很自然的，不是装作出来的，不是应付一时之间人家对耶稣的非议，只因为他的生命彻底改变，整个生命就在蒙恩的那刻就改变了。弟兄姐妹，你蒙恩得救，你生命有没有改变？你如果说耶稣我接受你，我得救了，但我生命依然故我的时候，对不起了，你还没有明白真正耶稣的恩典是什么。什么时候接受主，什么时候生命就得着改变，是知识的，不要等。好像撒该他不等，马上下来，他的生命一改变，马上就变成另外一个人。他这种行动的回应是表明他有真正的信心，不是以这种行动来换取救恩。耶稣没有叫他这样做的，不是说，哦，你要得救啊，你要我在你家做客，可以，你把有的分一半给穷人吧，你要做一点好事吧，你这些好事不做，我怎么可以做你家的客人啊？耶稣没有跟他讲条件哦，完全是恩典，恩典就是恩典，恩典不是要加上你什么好的功德功劳来弥补那些好像耶稣恩典还不足的地方，恩典就是恩典，你一定要记住，在恩典当中，我们真的什么好行为都是没有任何位置。真正明白领受主恩典的人，生命一定要改变，这个改变真显出我们这个信心，就是雅各所讲的，没有行为的信心，这个信心是死的，但我们有这个行为就表明我们真正有了这个信心。信心是带来行动，带来我们生命的改变，这也是保罗所讲的，我们行事为人就当与所蒙的恩相称，相称，方此如果我们的生命不是先被主的恩典改变，根本就没有这个能力做这样的好行为，所以完全是因为主的恩典临到他，就带来他这种生命改变而来的回应。所以一点都不为难的，弟兄姐妹，你不要以为，哎呀，上帝要我这个，要我那一个，上帝从来没有跟你讲这些，就是一个蒙恩得救的人，他也不会不想到我这个不配的罪人，白白领受恩典的人，不在我们生命行为见证上来荣耀神吗？这就是我们蒙恩得救的人每一个都要做。我再讲，不是条件，是我们理所当然，是我们甘心乐意的回应这位爱我们把生命给我们的主。这就是撒该所经历的救恩临到这个家，耶稣说救恩临到这个家。我想圣经虽然没有讲到撒该有什么家人，但是呢，我想这个救恩也不单是临到撒该一个人，临到他的家， 这个家肯定因为撒该一个人的改变，整个家都已经得救，都会得救。所以今天如果你家里面还有什么人没有信主，求上帝帮助你，上帝拯救你也会拯救你的家。只要你有好的见证，你也希望他们懂得把握机会接受耶稣做救主，救恩也同时属于他们。所以主耶稣今天仍然给我们这个机会，他站在许多人的生命之门外轻轻叩门，他说，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的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哪里去。巴不得我们都打开我们的心门，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我不晓得今天有没有还没信主的朋友啊？如果有的话，我鼓励你，邀请你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我们同低头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在你面前一同透过圣经里面所记载这一件曾经发生的事情，这个撒该他因为遇见主，他整个生命都改变了，从一个毫无希望、毫无快乐、毫无盼望的人生变成一个非常